找李约帮忙，看看那个戴金霜还去不去英国，不就完了吗？
对呀，哎，孙少爷，给秦爷打电话，让他去找李约。
师兄啊，人家出手得10万英镑，这钱谁出啊？对于张国忠来说，买两个大哥大都心疼，就别提花10万英镑请人家英国特工了。
廖家呀，难不成让我出啊？没事，这钱呢，先让秦爷给垫上，反正廖少爷总有继承祖业的那一天，到时候让他连本带利还给秦爷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的，在老刘头的一番策划之下，秦葛莫名其妙又搭进去10万英镑。一个星期之后，秦葛的办事效率那是没得说的。这一天，就在张国忠正在跟老刘头下棋的时候，秦葛忽然推门进屋了，把满屋子的人全都吓了一跳。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
放下手中大的出奇的旅行箱，秦葛满面春风。
好消息是你老小子痔疮犯了，坏消息是让我知道了。
老刘头头也不抬，
哎，国忠，愣什么愣啊？我这僵着劲儿呢。
秦教授，有什么好消息？看见秦葛来了，孙婷倒是蛮高兴的。
那个玉柱上面的血迹，监测结果出来了。证实是2000年前的东西，但是误差可能比较大，可供采样的样本太少了。
2000年？张国忠就是一愣，看来2000年前那东西就往人身子里头放过了。那坏消息呢？
李约那边也查过了，戴金霜最后一次在英国入境是1990年，此后便失踪了。
失踪了？怎么个失踪法啊？
失踪了就是失踪了，持旅游签证非法偷渡的经常这么失踪。英国只有他的入境记录，没有出境记录。
莫非跟王真江一样换了证件了？
反正人是在英国本土失踪的。李约以警察的身份问过梁小兰，据他自己说，这个人只是他的一个普通朋友，最后一次到他家做客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还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李约说那个女人看上去只多30多岁，但是证件上的年龄已经接近60岁了，连女王殿下保养的都没有那么好。
中国这边我也委托公安口的朋友查过，张国忠把柳东升的查询结果和秦葛说了一遍。公安口的朋友怀疑这个人不是中国国籍，李玉那边能不能帮忙核实一下？
这个
听了柳东升查出来的结果之后，秦葛也是一皱眉。也确实，中国仅存的这4个戴金霜还真没哪个像是能跟梁小兰那种人交上朋友的。
好吧，我让他尽量去查。对了，我听说你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高科技盗洞。
你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
老刘头扒拉了一下张国忠，
我就知道这老小子不是真心来帮忙的。
这是咱们可能用得到的装备。
说着，秦哥咔咔两声打开了旅行箱的锁，只见箱子里头满满当当的装了一大堆的东西。
对讲机、雷管、照明弹、绳索、武器，能带的就这么多。
哎呦，秦爷，你带这堆东西是怎么过庆的？找特务同志帮的忙啊？
拿起比孙婷提供的美国陆军装备更为先进小巧的微型对讲机，老刘头一个劲儿的嘬牙刮子，心说这秦葛和孙婷是准备搞军备竞赛啊？怎么的？怎么搞来的家伙事儿一回比一回先进啊？
这回
秦阁搞到的装备大部分是由里约提供的，是英国特工部门的专用装备。把所有的设备准备就绪之后，众人一早雇车再次赶往长岭村。第一站就是大手刘家，因为在张国忠看来，这个人不但对山中的地形非常的熟，而且连鬼都敢走能走，不论是带路还是帮忙都是必不可少的人选。大手刘呢倒也实在，跟崔丽妍形容的一样，只要你能找着他，让他干什么，哎，他就干什么，一不问目的，二不要报酬。就这样，算大手刘在内，张国忠一行七人又在上一次待过的那个山洞当中扎下了营。下洞的时间被安排在了第二天的午时。不过说实在的，按照张国忠的预计，以此盗洞的深度，白天下去和晚上下去区别不大。按照孙宁的分析，这个盗洞不但是某种高科技发掘工具的产物，更有一些专业考古学的痕迹。至少小山洞当中那个倾斜的盗洞就很像是用汤姆逊简易爆破法弄出来的。一般来讲，这是一种欧美尤其是欧洲专业考古学家惯用的方法。如果是在埃及，这种方法开掘古墓的话可以防止对古迹的过度破坏，但是如果放在深山里头的话，它的作用无外乎就是节省时间，节省工程量。第二天中午的11:30，一行人来到了小山洞外。把绳索在洞外固定好了之后，张国忠拿着巨阙剑第一个下了山洞。之后依次就是老刘头、艾尔逊、孙婷和秦葛。大手刘和张义成被安排在洞外等候，为了避免意外，天律匕首被留给了张义成。和孙婷猜想的差不多，这个垂直的盗洞有很明显的机械发掘的痕迹，这洞的直径大概有80厘米，四壁很光滑，必须手脚并用才能撑住。倘若不是秦葛带来的专业的登山绳索带有一种可调控的机械式的卡扣，那下这个洞可真要费老鼻子劲了。也不知道下了有多深，直到洞口预留的照明灯变成黄豆粒儿那么大点儿的时候，张国忠才下到一个较大的空间之内。打开手电一瞧，这儿仿佛是一个密室，高度大概10几米，和巴山的藏宝洞差不多，仿佛也是就和着天然溶洞修的。密室的底部全都是水，阴森森的，也不知道有多深，洞内潮起伏面，就好像是进了澡堂子似的。他娘的，这么深的洞里头还有水！张国忠心里头暗暗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按照茅山术的理论，水越深阴气就越大，万一这水要是过了腰了，手里头的家伙必须在水里边耍的话，那威力岂不会是大打折扣啊？有心回去吧，脑袋顶上的老刘头已经下来了。
师兄，底下全是水，深浅不知道，让他回去吧。
臭
冲着头顶上张国忠一阵大吼，你看看有多深。听见脚底下师弟在那喊，老刘头一紧卡扣，身子就悬在了盗洞的中间，要是太深了咱就回去。听老刘头这么一说，张国忠也一摁着卡子，身体缓缓地下降到了水中。没想到水面刚刚没过脚脖子，俩脚就感觉到地面了。真的娘的浪费感情，张国忠嘟囔了一句，解开卡扣就用手电仔细地照了照觅食的四周，发现下来时候那个盗洞正好打在了整个觅食的中间，整间觅食的面积大概有两个篮球场大小，和巴山的藏宝洞一样，空气当中仿佛也弥漫着一股雾气，但是浓度比巴山那边要小很多，用手电能照到四壁。
下了吧，水刚没脚面。张国忠冲上面一喊，
不一会儿老刘头、艾尔逊、孙婷和秦葛全都下到了密室之中。
这不会也是个藏宝洞吧？
老刘头就打起手电开始在密室之中来回的乱找，
不像啊，从盗洞的大小而言，咱们之前的那些人不像是为了宝藏而来的，这个小洞除了人能上去什么都带不走啊，但也绝对不是古墓。一来古墓一般没这么大，二来这里一无壁画，二无雕刻，如果真的是花费如此巨大的工程量来修墓的话，不可能这么粗糙啊。
不是古墓这点我知道，哪国皇上把自己要是埋在这儿，那可真就是嫌自己阳间的日子过得忒舒服，死后想下基层体验生活了。
我发现个怪事儿。
老刘头和孙婷说话的时候，张国忠一直在用手电不停地照着四周围，
这儿连门都没有啊，他们下来干嘛？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挖错。
张国忠这话刚说到半截，
忽然旁边扑通一声水一响。
是，
张国忠和老刘头不约而同地抽出了家伙，
秦葛和孙婷则端起了香，差点就扣扳机了。
数手电光瞬间集中到了发出声响的地方。
我别开枪！
手电光之下，
艾尔逊扑腾了几下从水底下浮上来了，
吓死我了，这边水很深啊。
有多深啊？
张国忠上前一把拽起艾尔逊。
不知道，反正没了我了。我说这帮古代人可是够损的。
我看不止那么简单。
秦葛收起枪，走到了艾尔逊的跟前，把手电伸到了水中。
大家伙这才发现，
脚底下的水仿佛比自己想象的要清凉一点。
手电光在水下至少能照出去半米来远。
我认为咱们待着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高台，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里可能是古代的祭坛，应该会有楼梯通到下面去，而这里的出口应该是在水下。
说完，秦葛就开始顺着艾尔逊掉下去的地方寻找那个所谓的楼梯。听秦葛这么一讲，其他人也开始学着他的样子猫着腰找了起来。这么一找，
大家伙发现自己站着的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正方形的高台儿，两侧的深水区域大概有4-5米宽，而前后则更要宽一些。不一会儿，就在艾尔逊落水的反方向，张国忠真找到了所谓的楼梯，约莫有20多厘米宽，但是非常的陡。他用胳膊伸到水中试了一下，每一级台阶的落差至少有30厘米。找到了！随着张国忠的一声喊，大家伙呼啦一下子围了过来。
我下去试试，反正衣服已经湿了。
艾尔逊二话不说就要下去。
等等！
张国忠一把把他拽住了。水太深了，恐怕有危险。况且，这个洞还钻出去过那东西，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应该不会有事吧？张长江，你觉得那些东西可能会游泳吗？
这秦葛这么一问，还真把张国忠给问住了。除了武陵山那个三口孽破仿佛能扑腾几下之外，茅山术里边还真没有哪些冤孽会游泳的记载。况且尸体如果真是泡在水里头了，恐怕起尸之前就早泡烂了，哪还可能出去祸害别人呢？
我觉得咱们之前的那些人应该是全身而退的，如果他们还没有出去的话，那么至少他们下来时候的绳子应该是留着的。一成遇到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别处的，巧合钻进了那个洞而已。
有道理，老刘头倒是破天荒地支持了秦葛一回。这里头阴气重，开个口漏了阴气，没准会把那些东西给招过来。
哎，老弟，话虽这么说，可是小心不是错啊！把这个拿上。
还没等张国忠说话呢，老刘头一把把七星剑塞给艾尔逊了，而秦葛则从背包里拿出了登山绳，给艾尔逊捆上了。这么一来，张国忠也没词儿了。本来是为了调查廖氏夫妇的死因下来的。这可好，唯一和他们的死因有关系的自尸，也就是身上带着字儿的那两具遗体，倒让这老哥俩说成是别处偶然进来的了。拿起七星剑，打开手电，艾尔逊一步一探的下了水。没下几个台阶，水就没到了脖子。
拉好绳子，我下去了。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艾尔逊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下。只见一片手电的光晕在水面晃来晃去，越来越暗。也就过了10几秒，秦葛手中的登山绳就已经让艾尔逊带下去10几米了。
好像挺深啊。
秦葛一边松绳子一边皱眉，
这里到底是干什么呢？古代怎么会把祭坛设在如此之深的底下？祭坛那边是什么？古人怎么进来的？
等会儿艾老弟上来的时候，咱们问问他水大概多深，就不难推测这个坛的朝代了。老刘头点上烟，开始人模狗样的白话。
祭坛之法由西周而兴，后汉而衰，相传吴王伐纣之前，纣公曾于太白山设千道坛以窥天意，高30丈，方12丈。而到后汉之时，诸葛孔明借东风曾于南屏山设七星坛，高仅9尺，9尺为汉尺，合到现在也就2米左右。再往后干脆就不弄那东西了，就跟这大哥大一样，当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抱画机都得背着，现在啊 能揣在兜里头。
原来如此，刘先生果然高明。
光顾着跟老刘头说话了，秦格也没注意手里边的绳子，只见绳子越走越快，直到张国忠发现不对劲儿了。
艾先生怎么这么久还没上来？
这一般人憋气儿最多也就两分钟，这时候已经差不多了，可是水下飞弹一点动静都没有，秦格手下那绳子反而越走越快。
啊！
秦格这才注意到自己手中的绳子，这一卷绳子是50米，这时候已经被放下一大半了。下意识的一较劲，秦格想把绳子往回拽，这一用力不要紧，只见原本松弛的绳子瞬时就绷了起来，只听扑通的一声，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秦格也拽进水里头去了。秦先生，等张国忠反应过来，秦格已经沉到水下了，你们在这等我，我要是五分钟没回来就自己上去。说完，张国忠扑通一下也跳水里边去了。下了水才知道，这水下的能见度可比想象当中差太远了，虽说跟秦葛是前后脚下来的，可是此刻却一点秦葛的影子都瞅不着。无奈他把头探出水面换了一口气之后，也顺着台阶向祭坛的正前方潜了过去。
啊，娘的，这什么呀？
向下潜了4-5米去之后，张国忠就探到了最后一阶台阶，而台阶的两侧仿佛放着一些笼子，栏杆大概有手指头粗细，长宽高都跟棺材相仿，里头黑漆漆的，看不清楚是什么。虽说心有好奇，可是此时此刻两个大活人生死未卜，张国忠也没心思仔细观瞧了，用脚狠蹬了一下楼梯沿，尽可能快地向前游去。